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这一天是2025年11月6号星期四，现在是早上的7:31。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哇，每一次呢，只有文慧一个人在的时候呢，我就把握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呢介绍一遍，因为有一些新朋友嘛。那今天早上您那边气温如何呢？几度呢？文慧这边呢、香港今天早上起来摄氏22度，虽然呢听起来还挺高的，可是呢早晨的秋风有点沁人心呐、那个真的是进入钻进你的皮肤里，凉凉的，那但是心灵确实非常的舒服。为什么呢？因为香港呢全年都是很潮湿的，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是比较干爽的，就是10月底到11月中左右，很干爽很舒服，所以心里呢就会觉得哇，这是一年之中难得的好天气，会非常非常的舒服轻松。但是呢这些早晨的凉风钻进的皮肤就有一点凉意了，那希望大伙儿呢也能够做好保暖的工作。好了，来，我来点点名好吗？看看有谁呢比万峰老师早到。万峰老师还在路途中呢，他刚才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翘了老半天，因为他可能在车上睡着了，所以呢坐过头了，坐到文慧的家那边去了，所以他现在呢要赶回来参与我们的一小时空中大团契线上。今天好了，来，我点点名好吗？有齐安、真妹、大树、西福月、盟约、望林、劝慰子、雅比该、梅姊妹、应峰，还有思森、哈利路亚、张爱强、乘风破浪、风德、白熊，另外还有杨保罗、甘肃王弟兄、兴旺爱，还有谁呢？很早出现的，我看看啊，永凤是的。另外呢，好，有谁我没点到的，你就举个手说。哎，还有抒情刚冒泡，还有 HHBB， 还有敏敏，还有阿晴。阿晴说，文慧老师一个人的时候平静安稳，有了万博士就会波涛汹涌，是的，我就会被他刺激了啊。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当然我们要一起的灵修，还记得我们现在是在教会年历的哪一个节期吗？接着呢就是静一老师的裂缝中的光，继续来听彼得的故事啊。昨天是谁呢就说，诶，彼得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经历了几次耶稣呼召他呢？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问题，既然提出来了，大家能不能呢就花点功夫去找一找，读一读弗类福音，哎，还有约翰福音，看看呢在彼得的一生中耶稣有几次呼召他，然后呢我们再来谈谈如何呢建筑我们一个心理健康，建筑我们心灵的长城，好让我们呢也有城墙保护我们的心。然后就是为这一周我们的经句尼希米记4:14-15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没有代祷事项呢？ 文慧收到了，那就是真妹呢特别提出来的。那我想知道呢，就是这周我们为一些感冒的人祷告，不晓得这些肢体、这些家人感冒的情况怎么样，恢复的如何呢？我特别记挂我的老乡聪灵，那我知道现在呢他没上来应该就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这个时间点如果没上来就代表他们家开始做生意了，那应该呢家人们全家人的感冒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哇，我一个人的时候敲得这么用力啊。好，那么今天要和大家说啥呢？现在您盖被子了吗？我说呢，今天早上呢秋风就是沁人爽，但是呢钻入皮肤就冷嗖嗖的，凉丝丝的，我还盖着夏天的凉被子，空调用的空调房盖的被子。哎，我觉得我应该要换一点厚被子啦。那为什么要问您盖什么被子呢？因为呢现在咱们冬天都是盖什么羽绒被啊，轻飘飘的好舒服哦。但我告诉您这个呢可能我们就盖错了。为啥呢？因为盖厚被子能够呢帮助我们睡眠呢，因为盖厚被子相当于按摩我们的穴位，盖厚被子能够提升我们的褪黑素，就是帮助我们睡眠的一种的激素。这是来自于呢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盖上厚实的被子或者是毛毯，不仅在一个月之内能够显著的改善部分人的睡眠状况，甚至呢一年之内能够治愈了大多数失眠患者，还能够减轻抑郁和焦虑的症状。科研团队呢在四个礼拜做了一个实验，结束之后就开展了为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跟进访问，结果就发现92%的重被，就是他盖重被的使用者，他们有一些积极的变化。78%的参与者失眠症状得到有效的缓解。研究人员就解释了，厚重的被子或毯子施压在我们身体上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睡觉总不会同一个姿势吧，我们会翻身转来转去，那也就是呢这些厚重的被毯会压在我们不同部位，那么这些压力呢会刺激我们的触觉、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关节，类似什么呢？类似按摩穴位的感觉。有证据就表明哦，深层压力刺激增加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兴奋，同时呢降低交感神经兴奋，被认为呢具有镇静作用，可以帮助身体放松。所以这个冬天不要再盖轻飘飘，虽然我觉得也是很舒服的，就是羽绒被啊，什么太空被啊，这个冬天就让我们盖回我们老家或者是我们的长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为我们做的大棉被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拆毁与建立。路加福音19:45-48，
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在里面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 祭司长、文士和百姓的领袖都想杀他，但找不出方法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今天经文开始了路加福音的第三个大段落，主耶稣在世终极的工作。四卷福音书都有洁净圣殿的记载，而其中三卷更是主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第一件事。主基本上也是透过教导、殿道和服事去做工，有时候呢会用一些象征性的行动的，例如用泥抹在盲人的眼睛。唯独洁净圣殿是主耶稣比较激烈的行动，而且这行动进一步令到领袖们落实要杀害他。路加福音独特的地方是同时提到百姓的领袖。四福音中与主起冲突的主要就是宗教领袖，直接提到百姓的领袖呢，这是比较少见的。这也反映了主已经危及到当时的一些领袖他们的实际利益。解经家普遍的同意，在圣殿做买卖涉及领袖们的实际利益，令到主耶稣如此愤怒的，就是他们利用了宗教和领袖的权力去谋取私利。从旧约开始，祭司和君王的责任是带领人来认识和跟随上帝，但是这一批领袖不单没有履行这样的职责，更为了私利而使祷告的殿成为贼窝，使人不能够在殿中祷告和敬拜上帝。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独特的记载呢，是在主耶稣驱赶贩子之后所指出的，他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这成为了下文的引言。在第二十章开始的多场殿道和主的教导都是在圣殿里发生的。另外领袖都想杀他呢，是紧接着主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的，那这样看来令到领袖进一步感到受威胁的，正正就是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主在殿里的教导。这不单损害了领袖的权威和面子，也会挚爱他们借着权力谋取私利。再者，强调主的教导，也凸显了主不单借着洁净圣殿来拆毁，同时也在重建百姓的敬拜生命。最后回到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记载了少年耶稣在圣殿里一面听一面问。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说，听见他的人都对他的聪明和应对感到惊奇。二章四十九节记载，当日主更表示了这殿是我父的家。而到了二十年之后，当日的少年已经成为拉比，他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而且他已经成为百姓都侧耳听的权威。洁净圣殿和天天教导代表主耶稣同时透过行动和教导来挑战领袖们的错误教导和权威。最令主心痛的是人不能在圣殿中祷告和敬拜。我有对教会不满的地方吗？这些不满的地方有多少是真正的因为神和人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呢？又有多少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例如教会中的一些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去发生， 又或者没有按照我意见和期望去进行。我在教会的职分或者侍奉的权威曾经受到挑战吗？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有安静下来祷告，并且虚心聆听不同的意见吗？基督不但以行动来拆毁，也同时借着教导来建立。如果我有批评其他信徒，这是否基于爱神爱人的原因呢？我有努力同时透过同行和教导去建立那些被我批评的肢体吗？耶稣一进圣殿，就赶出在里面做买卖的人。耶稣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路加福音20:45-47上。
常年期灵修，拆毁与建立。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1月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万峰来了。我呢很想说呢，我今天迟到，我很失败，我是个坏蛋呢，我要认错。
我应该怎么说呢？我都还没开声，万峰老师自己就急着跳出来 谢罪了，我没怪你呀、啊。
我赦罪，
有人
你赦我的罪，我认罪。
我没怪你，所以我赦什么罪呢？我也没赦罪的权利。
主要是我怪，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就是呢，我有一个
你听一下、有人怪万峰老师吗？有吗？有吗？有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没有，对不对？有怪的，请在第五空间冒泡。
为了家庭呢，做了一件事。昨天晚上，
什么事？
就是呢，因为我睡觉打呼噜，然后呢，我昨天换了一个智能枕头，用来睡觉。就是呢，他每次在我打呼噜的时候呢，他就推我一把。于是呢，我其实昨天晚上10点钟不到就睡着了，睡了8-9个小时，但是还是睡得不好，因为你换了新的枕头，那总是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所以就在公交车上呢，
就睡着了。你
睡得很沉，
你真是睡宝宝哎，8-9个钟头还能够在，
因为新的枕头不适应，但是为了家庭，为了爱人可以睡得好。我就试这个新的智能枕头。
所以你的意思，那我整理一下，就是呢，首先您出于爱的动机买了一个新的枕头，昨天晚上很早就睡了，睡了八九个钟头，但是因为新枕头，所以呢睡得不是挺安稳的，因此呢今天早上在公交车呢就
睡得很沉，
对，就睡
到文慧的家里头，
就睡到我家那块那头去了 等于过头了，那匆匆的赶回来，还好呢赶得上呢跟我们一起灵修啊，明白了，有谁怪你呢？没人怪啊，
我觉得为了家庭，但是
好了、
也是贪心贪爱心的奇怪的东西。
我知道你
挺有趣的，就是一睡啊、一打呼噜他就推你一把，推你一把。
真的啊？
对，
有这样的枕头啊？
对啊。
哇，那所有打呼噜的人是不是应该都去买一个呢？
白熊呢就说你应该弄个呼吸机，其实我已经买了，但是呢我买了这个呼吸机呢每天晚上就把它拆出来那样，所以呢就、觉得不舒服。那最简单的是啥、你知道
啥？
减肥。
哎，也不一定的，
那个字简单，但是就减不了。
我告诉你哎，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电台的康宁老师呢，他也有这个呼吸什么、
他是不一样，他是
有睡眠呼吸，
窒息。
对了，所以呢，他也会打呼噜，而且打得挺响，他也要用那个睡眠机。你是因为胖的原因吗？单纯
主要是我的睡眠机卖了给他了。
万峰老师呢有一点不好，就是他每次呢他家有什么东西呢、他就卖给别人，然后呢都不肯送给别人。万峰老师你要大方一点，慷慨一点，知道吗？
是吗？那个睡眠机好贵的嘞。
好了，原谅你，原谅你。好，我们没人怪呢万峰老师的。我有的时候呢也会睡过头的，那还好我家呢就离电台只有2个地铁站，那所以我睡过头的时候就赶快打车咯，坐滴滴咯、回电台咯，那还是赶得及。万峰老师的家，
我也只是睡过头2个站。
对，
但是
万峰老师的家真的离我们电台很远，
31公里。
对啦，那一坐车呢要多久啊？
43分钟。
对呀、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43分钟，他坐在车上摇啊摇，当然就睡着了啊。那。但我们还是要感恩你跟我们一起灵修。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9章45到48节，讲的是拆毁与建立。大伙儿有时间
呢，等3天就好了。
哎，等3天进入一个新的节气
了吗？
对，那但是呢，请大伙儿呢，就是今天找时间再重温啊。好了。现在呢，早上的7:53，我们真的要赶快进入另外一个栏目了，裂缝中的光。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
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平安，裂缝中的光又和大家相遇了。 上一次我们讲到彼得在熟悉的渔船边遇见了耶稣，从此他放下了渔网，开始了跟随主的旅程。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彼得可以说是门徒中最热情最直爽的那一个，他是第一个认出耶稣就是基督的，他也亲眼见证了登山变相的荣耀，也是他信心满满的向主保证说，就算所有人都离开你，我也绝不会跌倒。但正是这一句充满勇气的宣称，将彼得带入了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夜晚。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彼得的心声。
你们好，我是彼得，不知道要怎样向你们介绍我自己。我只想说，我是靠着神的恩典得救的人，其他我什么都没有，我本是不配的。如果说有一件关于我的事情一定希望你知道，那么就是那个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鸡叫的夜晚。请听我自己把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那个夜晚，我的生命不堪重负，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父子耶稣，他活生生的，没有任何反抗的，也不让我们为他抗争的，就被祭司长他们抓走了。
他就是耶稣，来人
啊！是，
把他给我拿下！
拿下！
父子，让我来为你挡住他们。
彼得，收刀入鞘吧。
面对来势汹汹的兵丁，我竟然为他什么都做不了。一瞬间，门徒被吓得四散，我就亲眼看着他被绑住了双手，被扣押着，就像一个囚犯一样卑微。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们的步伐，生怕跟丢了一步，不知道他们要对耶稣做什么。但是我的心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心揪得难以呼吸啊。终于他们在大祭司的府里停下了脚步，这里早已经围着成千上百的人，他们一个个怒目圆睁，看到耶稣走进来的时候就开始朝他咆哮，眼睛死死地盯着耶稣，恨不得在他身上挖出一个洞。我瞬间打了个寒战，火把的光影射在他们的眼里，就像他们眼睛里的怒火，烧得让我感到害怕。我真的怕这怒火烧到我身上来，所以我不敢再往前去，就在一个角落里观望着。那一天的夜晚，阴沉的天几乎直接重压到我的头顶，寒气逼近了我的骨头。我伪装自己是个看热闹的人，在院子里和他们一起烤火，可是这一切都往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我似乎在人群中能听到恶者的狂欢和嘲笑，千百人的控告就快要淹没了我的主。我的耶稣，你处在这黑夜的漩涡里面，你将会面对什么呢？我一边烤着火，一边想往里面张望，但是我有害怕，怕别人从我担忧的表情里看出了异样，怕他们也把我列为耶稣的同伙，怕有人站出来直接的指控我。我小心翼翼的，心里 却是越来越焦灼。我终于看到了耶稣了，他在人群的中央，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走出来，指着耶稣的鼻子嘲笑他，控告他，羞辱他。大祭司质问耶稣：
你是那个当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
我是。将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听了耶稣的回答，像发疯一样撕裂了衣服。
他亵渎了神，我们还需要什么证人呢？你们看看怎么办？
该死！
人群被愤怒点燃了，一个个就像是按耐不住的猛兽，迫不及待地要分享猎物。有几个人冲出来，向耶稣的脸上吐唾沫。随后，许多人都冲出来，围住耶稣，向耶稣拳打脚踢。院子里一片混乱，耶稣已经完全被淹没在人海里面了。耶稣凶多吉少，我的心里也越来越忐忑。终于，我最害怕的还是来了。但我还在烤着火，就听到后面有声音，是朝着我说的：
就是这个人，是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
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转过身去，小声地为自己解释道，怕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事实是，他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了。我心里越来越不安，要赶快离开这里了，不然我将会承受和耶稣一样的痛苦。当我走到门口正要离开，迎面有一个女人指着我跟身边的人说：
他是跟耶稣一伙的。
我不是，我发誓我不认识那个人。议论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我只是想赶快离开这里，撇清和耶稣一切的关系。有几个人围了上来，堵住了我的路。
站着，别想跑，你肯定就是他们一伙吗？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了。
对啊，我见过你，就是他们一伙的。
我根本不认识你们说的那个人，如果说谎，我甘愿受诅咒。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要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我愿意付出受诅咒的代价。这下他们总该相信我的话了吧？就在我正庆幸的时候，我没有再听到人的声音，但我却听到了鸡叫声。这一声一声的鸡叫，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的心，我几乎无法动弹。那一刻，只有我才明白，这鸡叫意味着什么。不，还有耶稣，他也明白。夫子，即便所有人都背弃你，我也绝不会背弃你。
彼得，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
鸡叫声把我瞬间带回几个小时之前，我竟然夸下海口，但现实是，我没有认你，一次都没有。耶稣啊，我拿什么去见你？当我被鸡叫声震动的时候，人们的关注点早已经不是我了，他们要去看更稀奇的事情，就是看看耶稣被折磨成什么模样。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拖着沉重的身体 转过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耶稣，但是想看看他，想知道他是否还好。就在那一刹那，在人群的缝隙间，耶稣也刚好转身，我们对视了。我的眼泪奔涌出来。我的主，我的主，我是个罪人啊，请你赦免我，我不配称为你的门徒。他就这样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一个动作，满脸都是血，满眼都是泪的看着我。周围是混乱的环境，是喊着要杀了耶稣的犹太人，但我的眼里只有看得见那个虚弱的耶稣。我看见他的眼睛满是怜悯，满是担忧，没有一点仇恨和责备。他的眼神里好像在说，他都懂，他明白，他知道。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他的声音：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们祈求，叫你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他曾说，纵然众人都跌倒，我宁死也不能不认你。一步步逼得远远地跟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我的主，我的主啊，我没有脸在你的眼神中停留。原来在我自以为刚强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的软弱。人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自以为站得住脚的呢？我自己狠狠地打了自己的脸。主啊，为什么在那时候你没有狠狠地揭穿我，斥责我，甚至你可以羞辱我？为什么你还要为我洗脚啊？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去伤害你呢？主啊，我对不起你啊，求你赦免我。 在那一个鸡叫的夜晚，我的生命被彻底粉碎了，失败的那么的彻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晚上鸡叫的声音，也不会忘记。你转过身来，望着我的那双眼睛。
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让我不至于失了信心。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的心。我知道你已经为我祈求，让我不至于失了信心。是你怜悯，让我能再回头，在爱中坚固我的心。
抢先预告，
耶稣，谢谢你不定我的罪，
神所有的祭就是幽香的灵。
遇见你之前，我的世界是黑暗的，所有人都看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他们像辟邪一样躲着我，走在路上没有人正眼瞧我。谁会爱我这样一个淫妇呢？我这么脏，我这么下贱，我就该自生自灭。我甘愿掉进罪的深渊，享受最终之乐，因为在那里有被麻痹的快感，没有人能管得了我。我对爱再没有了盼望。
有想痛悔的心，你闭不轻看，求你不要放弃我，是我离开你的面。
这个女人是在通奸的时候被抓到的，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用石头把她打死，你说该怎么处置她呢？
通奸啊！
父子行淫的要用石头打死他。
对，要用石头打死，
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
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
我就是个该死的淫妇罢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第一块石头砸在我身上。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就先拿石头打他吧。
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
直到那一天，我遇见了你，耶稣。那一天是我生命最耻辱的一天，也是最蒙恩的一天。那一天你轻轻地把我扶起来，陪我一起往前面走去。前面是光明，是出口，我人生的路也走向了光明的出口。
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13，您正在收听的是11月6号星期四早上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们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有谁在呢？点个名，冒个泡，有我文慧
啊，有我万峰，还有你在收听的你啊。那不说是谁了哈，
哎，好的好的，
因为我想说那些没冒泡的人，因为呢还有你，你就快点上我们进入空间。
你要知道有些人没冒泡是因为不方便冒泡。
对，
就像呢，我知道信旺爱、聪明啊这些都在听，但是他忙着呢要开店做生意嘛。
对，如果你说你不会冒泡呢，就给我们发个短信或者电邮，短信13229966022，或者电邮线上@良友.net，我们就给你发个网址，你怎么上来啊？
哎， 要说一说啊，发短信的时候呢，前面两个字一定要写上线上，不然的话你的短信会到太平洋去。
没事，你写文慧加万峰我们都收到。
好的好的。好，这一周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那么昨天我们就分享如何爱自己，那今天就分享啊，有哪一些性格心态呢可以让自己长寿一点呢？这是来自呢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呢老年心理分会一位副主任委员兼总干事杨平，他就说呢，拥有以下几种性格特点的人更容易长寿。
对，例如呢，坐公交坐过站睡过头了也没所谓。
也就是呢，像万峰老师这样神经大条的人，不过度神经质，这类人呢，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导致呢体内皮质醇呢应激激素分泌过多，损害大脑中呢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区域。慢性压力会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还有代谢方面的一些疾病。所以呢，请不要过度神经质，像万峰老师一样神经大条一样一点。第二呢，就是有条理，还有有责任感。
这个我觉得不会长寿，太有责任感的。
你听听，你听听，这是来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发现，责任心是与长寿最相关的个性特征。有责任心的人会遵循对健康有益的建议，更倾向于养成健康习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更好的控制情绪和行为。所以你想的责任心呢，想的都是比较负面，这边讲的是比较积极正面的。有责任心的人，生活有条理的人，通常他都是更有健康的作息的。
如果有一天就没有人给你负责的时候呢，你就可能就
你对自己负责啊。我常常说爱人如己，爱别人先爱自己。同样呢，你要对人，你要做一个对人负责的人，你要先对自己负责，对不对？生活各方面的生活作息有没有沉溺行为啊那些。好，第三，生活目标清晰。这是来自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研究，就显示和目标弱的人相比，目标强的人十年内死亡风险降低30%。明确的目标能够呢促使我们的大脑分泌多巴胺，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所以当人呢持续投入有挑战性有意义的活动时，因为他有目标，大脑会形成认知储备，抵抗衰老带来的损伤。
对，因为你每天做重复的事情没挑战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无聊了。
但是有目标，例如文慧在电台32年，我都觉得自己还是很年轻啊。
我知道我们的目标世界和平，反正很久都达
不
到。
不是我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做好节目，让更多的听众来听，能够生命得到帮助。
我的使命是福音传到地极，看起来还有很多时间。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呢我肯定那个目标可以，
你可以活得很长寿
的。
好，再来一个，保持乐观。刚才我们都已经呢这个表演了什么叫乐观的心态，示范，不能说表演，示范。乐观的人心理状态更稳定，也更愿意设立目标努力实现。这些乐观的人常常拥有更强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那这有助于呢维持心理平衡，减少慢性病的发生。好，最后外向。外向的人呢，精神呢，他的精神往往更放松，更善于应对压力，而且能够比较轻松跟人交流，投入活动。那内向的人怎么办呢？万峰老师是内向还是外向？
我有时候内向，有时候外向。
对
啊，那我们西福医院就说，康健的人盼望长寿，但是他有长期疾病呢，可能就没有这么、这么希望。
我要说的是，这些呢虽然讲长寿，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有另外一个指标，就是活得更加健康一点，更加快乐一点。那么，因为我相信，对我们来讲啊，长寿与否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呢。不过度神经质，有条理和责任感，生活目标清晰，保持乐观，外向也好，内向也好，最重要就是你能够呢有一个平衡的生活，这样呢就能够活得积极、快乐、有意义。
我是
我要努力，
我不放弃，
坚持到底，
就差一步快要成功了。
要把一切交托耶和华，信靠他，他必帮助你。
献上今天为你打气，
加油加油加油。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下到十五节上，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两节经文，就是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呢，对我们的应用，我们也做一个总结。那首先呢，在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什么？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的确，生活会有压力，人际关系有时会有冲突，我们的服事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拦阻逼迫，
还得赶死线呢，好像尼希米。
对，都会让我们灰心软弱啊啊！但怎么办呢？尼希米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其次呢，我们要建立祷告生活，并且将祷告呢化为实际的行动。尼希米是一面祷告，一面采取防备措施，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好榜样，就是如何呢将我们的信仰和实际生活呢连接起来。此外呢，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这也告诉我们呢，在忙碌生活中仍然需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以真理、公义、信德这些属灵兵器来抵挡仇敌的诡计。
所以尼希米就太蠢了，他应该那个兵器跟那个工具是同一个就可以了吗？
哦，
你拿个锅也可以敲别人吗？
是，我们的万峰老师永远呢都是呢最精明打算的，
他就得两手拿，就额外用了工料了。
好，总结来说呢，尼希米记第四章教导我们，信仰生活是一场属灵征战，胜利的关键在于信靠神，警醒祷告，同心合一。所以呢，但愿神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像尼希米还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来，有个问题大家一起思考。
好，尼希米要百姓呢一边做工一边拿兵器防守，这给你什么启发还有提醒呢？
刘姊妹早上好。
刘姊妹早上好。
王慧老师、天成老师早上好。
哎，
早上好。新田老师说你今天一定要背京剧，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誓师，就与那誓师同在。誓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阿门
阿门。
王慧老师，你知道我以前我都是我好受伤，我好不好怎么样，现在我想不对了，要翻转自己。
虽然我受过伤，但是因着受伤之后我也更加坚强，对不对？
阿门。
隐形的翅膀让梦很久比天长，留一个愿望让自己想象。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现在同心来纪念有需要的肢体。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这一周一起的背诵尼希米记，让我们看到当年的以色列百姓尼希米、以斯拉，他们面对众多的仇敌，但是他们没有惧怕，他们没有停下手中的弓，因为他们想到主是大而可畏的。在他们的历史当中，你施行神迹奇事，带领他们一关一关的过。今天我们同样把我们的教会，把我们自己也带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即或教会遇到极大的难处，即或我们面对极大的逼迫还有挑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艰困。主啊，有的时候甚至好像没有出路，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回想你是如何恩待我们，我们的心就再次活过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永远站在我们身旁，我们的主永远不离弃我们，我们的主永远是帮助我们的，我们的心就壮胆起来。主啊，求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信心，即或不然，也让我们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面对极大的困难，在困难当中，我们仍然坚信倚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顾念我们所见的，我们是顾念那永恒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这里一起的祷告，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主，我们也在这里谢谢你，因为天气变冷了，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啊已经开始供暖。主，我们为此感恩，求你继续的纪念那些因为经济原因没有暖气，又或者要在外奔波忙碌的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能够有从你而来的保护。主，我们也在这里呢特别的纪念真妹的家庭，他的儿子又在闹离婚。主啊，求你帮助这个青年人，让他看见他的责任，让他看见他需要为他的家庭，为他的婚姻，为他的孩子负起他的责任。主啊，我们也求你安慰真美的心，愿你在这个家庭当中工作，你的救恩，你的拯救临到他的儿子，他的媳妇啊，这个小家庭里。我们也为西边小路的终身大事，为永凤的小儿子今天希望能够出院啊，来祷告，来感恩，愿你继续的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走了那么远的路啊，
顺服神，
只为了
就能找到心灵真正的自由。
但就算这城市再寒凉再冷漠，你心头那捧雪也依然要温热，再残破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7:30到8:30可以背京剧啊！记得我们的手机号码13229966322，打电话来呢背京剧《尼希米记》，记得吗？
嗯，
好，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珍惜。